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广播粤语节目。
展望未来的中国版图，一夜之间五省独立。中共无条件同意川普推迟访华，令俄罗斯外交官惊讶。川普带给习近平的礼包有啲乜嘢？大家好，欢迎收睇新闻要点，我是黄蓉。大家都话习近平是总加速师，在过去的一年，大家全面感受到习包子不只是开倒车撞墙，而且是撞咗墙还猛咁踩油门，结果是钱、经济断崖、人、精英外逃、枪、军队基层疑心躺平，三只脚同时跛咗。中共国经济下行，地方政府债台高筑，冇钱维稳，精英外流，基层不满，情绪聚集。这些已经有多方面的消息披露，基层拖欠薪金的情况越来越严重，有些地方政府部门甚至比欠单代替比人工。自从2020年中共病毒爆发以来，各地的金融中心始终没有恢复，写字楼空置率居高不下，对军队高层的持续清洗造成基层躺平，军队系统被瘫痪。最近的伊朗战争、委内瑞拉突袭，包括防空系统和航空母舰杀手在内的中共武器被证实完全冇用，中共军工系统恐怕要面临更严厉的腐败调查和整肃。那些猝死的专家不知道是在伊朗被炸死，亦或是被习包子处决，或者是刺死的呢？求生是人的本能，跳车已经是越来越多人的选择。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随着中共极权维稳体系的瓦解，中共境内有五个地方最有可能率先独立。情况就类似清末民初的军阀割据，各省独立，历史总是出奇相似的。新疆是个火药桶，内地人有个黑板印象，新疆人不是做小偷就是卖切糕。当年中共元老、原解放军上将王震对新疆人的镇压太猛烈，导致了严重的民族仇恨。在某些新疆人的心里面，那些小偷是替天行道，为新疆无数的冤魂讨还公道。兵团补贴、汉人安置、能源开发，这些都是全靠中央输血。2025年底，基层警察工资停了，所谓网格员的驻区社区民警肚饿了，汉人撤离，为吾尔族人接管清真寺，边境哨站冇灯，只要维稳的直升机停飞，三日内东特旗就能够飘起来，推翻中共的第一枪，好可能是由乌鲁木齐打响。而西藏亦都是类似的情况，胡锦涛之所以被邓屠夫选为太子，就是因为他杀藏人吴守远，转世争议，自庙自给，青年外流，这些事都是全靠信仰补贴压住。2026年补贴一停，喇嘛就重启金瓶祭签，即是抽签认定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的转世灵堂。年轻人高举雪山狮子旗，离心力不是枪，而是信仰。西藏历史上是达赖和班禅共管，互相认定转世灵堂。十世班禅每次回西藏，信徒供奉的现金都要用麻包袋来装。咁啱嘅系 他和李克强同样死于心脏病突发，英年早逝。十四世喇嘛已经高龄九十，他的健康情况是各国留意的最高机密，因为在很多藏人眼里面，他依然是最高精神领袖。一旦北京管不住拉萨的转经筒，世界屋脊就直接起飞。山东曾经是北京最放心的后花园，中意考公务员成为大家对山东人的黑板印象。不过现在公务员也都被拖欠工资，铁饭碗变成泥饭碗，骨子里的响马基因觉醒了。胶东抗日、沂蒙老区、海军基地全部都在这里，可能的剧本是2026年军费断了，北海南队停薪，济南后勤瘫痪。山东中城是靠北京给钱给粮，一旦断供就会重启齐鲁共和国，用海军手拨海湾。青岛潜艇、烟台渔船、炮管都早已经准备就绪。广东人最懂得做生意，早期移民海外的都是广东人。世界各地大城市的唐人街多数都是粤语的天下。中央要共同富裕，实际上就是占富裕省份的便宜。广东对付占便宜的办法就是将缴税降到最低。深圳、广州直接同香港搞跨境人民币交易来避税。广东养了全国几十年，换来的是环保铁拳，土地收归国有，工厂外迁。2026年广东可能嗌出南人治南、经济自保、政治自治。深圳科技股、广州港口早已经准备好独立账簿。而上海是比香港老牌的东方明珠，亦都是非常稳妥的东亚金融中心。经过百年来不断被中共摧残，现在虽然外滩仲着住灯，不过人早已经心不在焉了。封城那几年留在大家心入面的伤痕成为强大的离心力，精英一是走佬去海外，一是就搞东南互补。2026年资本继续外逃，人民币冧市，上海可能静默罢工，不交税，不应央行，美元结算。上海不一定要独立，魔都上海禁了暂停制，北京的财政就断气。中共不必是被外人打烂的，更可能自己由里面裂开，一夜之间五省独立。你估下中共仲撑得几耐？荧幕前的朋友，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些人明明没有做事的，硬是觉得累？不是懒啊，真是不是懒啊，是你身体里面的血气追不切。打个比喻啊，就好像一架车引擎没问题，不过油箱没油，你怎踩油门它都是不动。俗语话血气足百病除，血气就是身体的运输队，营养靠它送到五脏六腑，血气不通不够，五脏六腑收不到营养了，人就开始没有精神，面黄黄，分极都不够，喐下就累。那怎么办？好多人想补，不过没有时间煲汤，又怕麻烦。我们推荐这款纯天然草本的补气十八味，帮你温和调理，将身体加满油。购买链接我已经放在影片下低，有需要的朋友可以登入健康520的官方网站了解下。现在买三樽还有七折优惠，另外买三樽润眼宝都有七折优惠的。这款润眼宝特别适合手机不离手、眼睛干涩酸、看东西越来越蒙的朋友。好了，现在我们继续今天的新闻。3月25号，美国白宫新闻发言人莱维特宣布，川普总统和中共党魁习近平将会在5月14至15号在北京举行会晤。随后川普在 Truth Social 平台发帖证实， 川集会晤原定在三月底举行，不过川普宣布因为美国在伊朗的军事行动推迟会晤日期。对于美方同川普公布的访华日期，中共既没有否定，亦都未有肯定确认。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在26号的记者会是这样说的。中美双方就川普总统访华一事保持沟通。中共这样表态，其实就是默认了美方公布的日期。有意思的是，亦都是在26号俄通社报道了一则消息。俄罗斯外交官费拉基米尔扎哈罗夫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说，在美伊冲突升级的背景下，中国无条件同意川普访华令人不可思议。不可思议之处在于，实际上不是北京，而是由华盛顿指定中美领导人即将举行会晤的时间和条件。哈扎罗夫仲表示，我对北京方面无条件同意川普访华的立场感到有些惊讶。扎哈罗夫所讲的很明白点出中央扭令不直接确认的背后，是对川普提出的访华日期没有任何异议接受，亦都没有提出任何会晤的前提条件。这样的中共令扎哈罗夫很惊讶，亦都感到不可思议。而他的看法亦都极有可能代表克里姆林宫的想法。扎哈罗夫对国际事务，尤其是同中俄有关的问题，表达了诸多观点。有些类似中共御用专家金灿明这些人的角色，即是主要为最高层服务。而他近乎中共战狼式的外交辞令，无疑同他多年同中共以及中共官员关系密切有关。这样为什么熟悉在北京外交圈如何玩转的扎哈罗夫对中共此举感到惊讶和感到不可思议呢？或者在长年和中共打交道的扎哈罗夫看来，骨子里非常反美，而且多次在言辞行动上和美国对抗的中共，今次应该对美国单方面终止既定访华日期表示不满。即使不公开表示不满，在双方商谈新的访问日期那阵，可以稍为表示不满，同时提出某些会晤条件，以符合自己一直吹嘘的大国身份和战狼外交风格，甚至会在访华日期和美国讨价还价，借此抬高身价。不过一切都没有发生，北京居然无条件接受了华盛顿指定的会晤时间和条件，这样认低威，自然就令按照以往思维判断中共行事，判断中俄支持伊朗将会打击美国的扎哈罗夫深感意外，不可思议，还颠覆了他以往的认知。其实这是因为扎哈罗夫还未了解中共欺善怕恶的特性，对于弱小或者可以动用政治、经济和军事这些手段打压的国家，中共看起来就很强大，不过在远超自己实力的美国面前，尤其是见到伊朗高层被全部歼灭、海军空军被摧毁的情况下，在不惧怕任何威胁、愈强更强，而且手握中共多个弱点的川普面前，中共明白硬碰只会令自己陷入惨境，所以会选择对美国收起獠牙。咁亦都系点解对于川普更改时间，中共选择无条件同意。因为喺内外交困底下，北京最高层好需要呢一场会晤帮自己块面贴金，嚟缓和党内外嘅压力，继续欺骗民众。北京直此向美国示好，系希望川普访华嘅时候不要给中南海太多压力。扎哈罗夫或者认为支持伊朗的中共不会这么细胆，不过事实就是这样。有近似看法的俄罗斯人会只是他一个人吗？普京到现在还敢公开坚定支持伊朗，不过中共高层就一直保持缄默，甚至都没有公开哀悼老朋友哈梅内伊。 咁点会俾佢嘅战略伙伴俄罗斯睇得起？显然会晤仲未拉开序幕，中共就已经认低威啦。之前有消息指，喺川普访华期间，中共党魁将会献上大礼，系唔系又系买买买？咁系唔系又系熟悉孙子兵法嘅川普，佢嘅不战而屈人之兵嘅具体体现？五月中嘅北京，一场震惊世界嘅巅峰博弈即将拉开序幕。川普总统3月25号喺佢嘅真实社交平台 Truth Social 发帖文，宣布咗川集会嘅正式日期系5月14号至到15号。除咗贸易、台湾呢一啲问题，佢哋会倾啲乜嘢呢？估计中共前期准备噶，叫北韩肥仔金射导弹要挟川普嘅筹码系用唔着啦。对伊朗嘅战争系必定要倾噶。川普喺帖文里边将习近平称之为备受尊重，不过大家对呢一啲字眼，乜嘢好朋友呢？关系好好呢？都唔系好在意，因为大家发现川普咁样叫嘅同时，佢向中共同习近平所制造嘅压力，可谓系史无前例。先前话三月底嘅到访由卢比奥陪同，结果呢就惊到中共乱帮自己揾台阶，因为先前喺香港同新疆问题，卢比奥因为严厉批评中共而被中共两次制裁，中共规定唔俾佢踏入中共国半步，而家要奉佢为座上客，中共唯有通过外交部发言人话制裁嘅系佢过去嘅言论，咁就相当于俾卢比奥刮咗一巴掌。仲要当住全世界面陪笑话而家唔制裁啦。结果呢一头讲完，川普话我哋唔理啦。中共几个月嘅排练都系白忙，咁系咪好激气嘅事？不过激气又有乜嘢用？讲又讲唔出口，忍住仲俾人嘲笑。而家川普又要嚟啦，据讲川普亦都将会带一份大礼包过嚟。乜嘢礼包？近日哈德逊研究所的撰稿人兼研究员齐内布里布瓦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共国作为以大幅折扣购买伊朗石油的主要买家的时代正在结束。他在接受 Sky News 主持人詹姆斯莫摩采访的时候说，是美国决定哪些油轮可以及时可以前往中共国，那就意味中共国多年来通过以大幅折扣购买伊朗石油，同时从中获利，成为主要买家的时代，我认为正在走向终结，那是礼包的第一部分。美国同以色列对伊朗的战争令习近平清楚见到，中共想进行一次快速成功对台湾的军事行动已经不可能了。唔好话中共对军队高层嘅大规模整缩导致军心散乱嘅问题，而系中共要考虑嘅系美国系咪有打呢一场仗嘅决心。如果有，咁样任何对台湾动武嘅行为都可能带俾各方灾难，尤其系中共国。而一场外交政策灾难，甚至可能对执政嘅共产党同习近平本人构成生存性威胁。咁就令中共毛骨悚然，咁系礼包嘅第二部分。喺以色列最大嘅英文报章《耶路撒冷邮报》一篇评论文章指出，半世纪以嚟，西方以衰政架构面对暴恶独裁，其实系对世界和平同安定嘅唔负责。而家呢一个时代已经结束，川普认为防止一场灾难性嘅全球战争，需要而家就直接面对呢一啲危险，而唔系将一个更强大、更根深蒂固嘅敌人留俾下一代。这个战略视野远远唔止中东，史诗之路行动系更广泛行动中嘅关键一步，压止中共国。川普认为伊朗、俄罗斯同委内瑞拉并非系孤立嘅行动者， 而是一个由中共国主导的联盟的功能性组成部分。与其选择可控衰退的安逸路线，他认为必须要先瓦解中共国的全球支撑结构，才能够击败中国共产党。通过战略精准地使用力量，美国正在系统性切断北京全球影响力的动脉，包括在西半球拘捕了委内瑞拉总统，封锁古巴共产党政权，重新掌控巴拿马运河，从而切断中共国的能源和情报生命线。而在北极战线，就通过确保在格陵兰的战略利益，应付中国和俄罗斯在北极地区不断上升的威胁，加强未来西方安全的关键通道。在经济防御方面，就通过对等关税和重建军力，美国正在减少对中国制造的依赖。至于中东，就通过打击伊朗，摆平中共和伊朗控制的一些世界恐怖主义组织，这都会令习近平比早前对世界局势更加不安和不满，这有利于威吓。这是礼包的第三部分。这一份大礼包装了震撼级的药量，无疑是川普给北京的一份炮礼，震动中南海。网络媒体看中国的一篇文章引用以色列媒体分析，认为川普确定了和习近平会面的日期，显然是因为他觉得给习近平和中共的大礼包已经准备好。这份大礼包的重量就不只是200斤，怎会是十里山路不换膊的膊头能够承受得到？五月中会有什么事？大家不妨摸瓜子，等住睇好戏。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新闻。我们首先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3月27号，科威特官方证实两座港口遭到了伊朗的打击，一个是舒瓦哈港，另外一个是穆巴拉克大港。穆巴拉克大港是中共一带一路在中东的绝对旗舰项目，正在施工当中。美联社特别指出，这个是整场战争以来伊朗第一次攻击和北京直接关联的战略资产。那个过去近一个月的时间，伊朗打了阿联酋，打了沙地，连一向交好了阿曼和卡塔尔都没有放过，但是唯一一直用中共的资产。底层的逻辑其实是很清晰的，中共买石油送物资是德克兰的生命线。那个结果突然间中共这一张免死金牌就失效了。还不止这样，同一日伊朗革命卫队在霍尔木兹海峡看下了两艘中共国的大型货柜船，中海印度洋号和中海北冰洋号。这两艘船开到哈尔克岛附近的时候，主动注明自己是中资船东，结果还是被伊朗逼住掉了头。伊朗官方给出的理由是，船只在目的地如果是支持美国和以色列的国家就禁止通过。但是中共几时变成了支持美国和以色列了呢？这里面有几种解读。第一种就是伊朗指挥链已经是乱了，革命卫队海军在海峡各自为政，接船不是德克兰统一的决定，而是前线部队。第二种解释就是极限政治勒索，伊朗他向北京施压，你只是买油不得，你得企出来。第三种就是伊朗已经顾不上分敌友了，已经打了28日了，港口啊、机场啊、钢铁厂啊、核设施全部都被炸了，什么一带一路啊、什么战略伙伴，这些都不重要了。 拖所有人落水，求生成了唯一的选项。不过不管是哪种解读呢，结论其实都是一样的。中共砸了多少钱在伊朗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真的要打起来的时候，一文不值啊。面对关键港口被炸，中共海运船只被拦截，中共一句硬话都不敢讲。邪恶同盟内部反水，美国这边开始真正企队。阿联酋驻美国大使奥泰巴在华尔街日报上发文，标题翻译是阿联酋挺身对抗伊朗。他讲了一句非常关键的话，简单的停火远远不够，我们需要的是决定性的结局。他们叫做决定性的结局呢，就是伊朗的核武、导弹、无人机、代理人武装、封锁的能力全部归零。阿联酋要看是消灭而不是谈判。那个配合这份宣言，阿联酋同时确认对美国在 1.4 亿美元的投资承诺照常推进，不受战争的影响。1.4 亿美元比很多国家全年的 GDP 还要高啊。阿联酋将这笔钱砸在美国身上，意思其实是很明确的，我和你是肯砸真金白银的真同盟。阿联酋凭他们的硬气呢，很可能是因为他们已经拿到了美国的剧本了。就在同一日 G7 外长会议在法国召开，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透露了伊朗战争的底，他们几句话值得细品。卢比奥说，对伊朗的攻势还要再持续两到四个礼拜，而且美国不打算出地面部队，不派兵，但是要再打一个月。有人以为呢，这个是美国想撤走的，但是呢，有观点认为卢比奥根本他在度为谈判留后路，他是预告一次大清场。地面部队的作用是占领和控制，美国对接管伊朗毫无兴趣，但是又要彻底的消除威胁，那个就意味着他们要用绝对的火力进行纯粹的物理抹除。美国不需要派兵去封锁街头，只需要令德克兰的油可以加锂电的工业基础。不过昨日呢，以色列打击了阿拉克的重水反应堆和钢铁厂就是序幕了。更关键的是卢比奥后半句，他说现在不需要 G7 出手帮手开海啸，但是战争结束之后将需要盟友协助护航，美国已经开始安排战后的秩序。阿联酋砸 1.4 万亿不是在赌，而是在买入场券，压住战后中东新格局。观众朋友，如果你觉得这集节目是有料的，请你帮手佢赞订阅，你的支持是我们持续做深度分析的动力。那个不要走开，我们跟着下来再讲今日情报网的另外一块关键拼图。川普昨日在马密出席沙地的未来投资倡议峰会，盘点到委内瑞拉和伊朗的战果的时候，突然间他们一句古巴是下一个。然后呢，他望着台下的记者说，拜托，请我们讲过这句话，拜托拜托，媒体请忽略。跟着呢，他凑近麦克风又重复了一篇，古巴是下一个。全场真是又笑又紧张。媒体很快报道说，川普暗示要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的。川普呢，这个不是讲笑。最近呢，古巴虽然同美国标倾，但是坚持不放弃共产主义。而卢比奥已经定调，古巴的经济困境源于共产体制，除非体制同掌权者改变，否则经济不会改变。川普在这场请媒体忽略了表演，咁啱就是对古巴政权的心理战。你要不要趁我仲未喐手，自己先让步呢？观众朋友，你觉得川普真的会对古巴喐手吗？留言区讲一讲你的判断。
屏幕前的朋友，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些人明明没做什么，但硬是觉得累呢？不是懒，真的不是懒，是你身体里面的气血跟不上。打个比方，就好像一架车那样，引擎没问题，但油箱是空的，你再怎样踩油门它都是跑不动的，是不是？有句话传了很久，气血足就百病除，也就是说气血就是身体的运输队，营养靠它送到五脏六腑，气血一塞住了就缺少些东西，五脏六腑收唔到营养，人就开始冇嚟神气，面黄黄咁啦，成日都唔够瞓咁，喐唔喐就攰。咁点算呢？好多人想补，但系冇时间煲汤，又怕麻烦。喺呢度同你推荐一款纯天然草本嘅补气十八味，温和调理，将身体加满油。购买嗰条 link 咧，我已经放咗喺置顶留言嗰度。有需要嘅朋友可以上健康520官网了解一下。而家买三樽仲有七折优惠。另外润眼宝买三樽亦都享有七折优惠。呢款润眼宝特别适合嗰啲手机唔离手，眼睛又酸又涩，睇嘢越嚟越模糊嘅朋友。好啦，而家我哋继续今日嘅新闻。
日本 TBS 电视台12号传出近期中共两会罕见的一幕，可以看到即便在中共自己举办的会议上，官方对党魁习近平安保工作的细致程度亦都已经相当惊人。影片显示，在会议开始之前，一名警备用手将习近平的台凳彻底咗摸了一片，另一名警备则将笔在胶袋入面藏出来，一支支藏摆放整齐。随后一名女服务员仔细地擦拭习近平座位的台面及凳，还特登拨线驱赶水器，然后上茶杯并控干杯盖上的水，每个人都小心谨慎。最后还有两名男性工作人员用尺量了习近平和李强座椅的间距。对此网民纷纷讽刺说，两个原因，一作恶多端经被暗算，二小人得志嚣张跋扈。其实习近平每次出行的安保布局都是相当惊人的。2022年前七一的时候，习近平访问香港两日，乘坐的是在中国带来的防弹车。2018年习近平出访巴布亚新几内亚，两架国产防弹专车亦都被空运到的当地。今年2月6号习近平慰问军队老官员的时候，现场有多名身穿军装身材高大的保确。他们在习近平和老干部握手的时候都显示出神情紧张这样。而政论人士陈破空此前曾分析说，习近平全日都怕有政变、兵变或者是暗杀会出现。与此同时，外界亦都注意到了另一条消息。28号中共外交部副部长孙卫东和菲律宾副外长埃雷拉伊林在福建泉州召开中非南海问题双边磋商会议。中共官媒表示，双方就南海形势坦诚建设性地交换了意见。外界注意到这些话术全部都是认低威的话，似乎是没有开始改变南海策略。孙卫东说，中非是邻居，睦邻友好是两国关系的历史主流，中方重视和非方的稳定关系，会为双边关系稳定改善和创造必要条件和氛围。对此，上海企业家胡力任表示，将外长请到泉州而不是北京，中方其实是拒传递一个信息，亦即是我们谈了不是两个遥远大国的博弈，而是乡里乡亲的伦理纠纷。因为很多菲律宾人的祖籍就在福建泉州。胡力任进一步解释说，中共改变了一贯的战略外交政策，是因为现在世界变了，习近平每日都是在恐惧当中生活了，要在美国的面色，因为美国的导弹话打就打。胡力任仲表示，2012年前黄岩岛是菲律宾控制的。黄岩岛离菲律宾大概只有200多公里，离中国大概要800多公里，所以打起了菲律宾绝对是有优势的。正因为距离菲律宾很近，黄岩岛成为了菲律宾渔民传统的作业场所。21号起，菲律宾方面集结了20几艘船只，在黄岩岛以东约30海里处聚集。船只包括渔船、海警船和渔政船。外界分析认为，中共近期集结了大约2000艘船只在东海和台湾附近海域，意图恐吓周边国家。现在菲律宾都在中共的方法的对待中共。随着南海紧张局势升温，菲律宾都正在扩大和盟友的防务合作。好快 ,2026 年度的美国菲律宾肩并肩联合演习都即将登场。
藏在别墅墙壁入面成了的人民币，瑞士银行入面不记名的本票，这些藏钱没办法对于现在中共的高官来讲已经out了。今日一份海外爆料揭开了中南海最隐蔽的财富底牌。中共权贵才是全球加密货币市场的最大隐形巨擎。3月27号刚刚从广州市委书记位上退下来的郭永航正式落马。他是现任政治局委员马兴瑞的大臂。马兴瑞主政深圳的时候，郭永航就是他的秘书长，两个人还是山东老乡。马兴瑞呢已经消失了整整四个月了，连续缺席政治局集体学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等等。在中共的政治语境里面，这个基本上就等于是落马的了。但今日呢，我哋讲嘅重点可唔系政治斗争。加拿大嘅时事评论人士胜说，获得北京内部嘅消息称，专案组真正盯上咗系郭永航持有嘅1500枚比特币。1500枚比特币按照今日嘅价格大约系1亿2000万美元啦。一个市委书记手入面上亿美元嘅加密货币，这个可唔系孤例。仲记得2024年落马嘅姚钱咩？佢曾经系中国央行数字货币嘅开创者之一。中共官方宣传片揭露了几个细节。专案组拉开姚钱办公的橱柜桶， 闯现金，冇金条，只有一个好似随身碟一样细细个咁。呢个叫做冷钱包，亦都叫硬件钱包。盛雪嘅消息源补充官方嚟讲嘅部分，呢个冷钱包入面装住嘅系摇钱收售咗2000枚以太币。中共官场送钱已经唔再系拎皮箱嘅，一个细细嘅 USB 插入电脑，密码同密嘅自动连接，唔需要实名认证，唔需要通过任何银行系统，几行代码，天亮嘅资金就完成咗物理转移。去年嘅10月份，美国司法部没收太子集团陈志代持咗127,271粒比特币，价值超过咗15亿美元。呢个系美国政府史上最大嘅一笔资产没收。盛雪嘅最新爆料更加系透露咗惊人嘅细节。呢12万几粒比特币入面，有一部分属于习近平嘅家姐齐乔乔，被美国政府没收噶。加密货币转移唔留痕迹，最受洗钱计。那个中共用他们做的事呢，渗透、勾兑、收买。2024年台湾破获的退役军官陈玉堪共谍案，中共就是用加密货币给陈玉堪父的间谍报酬。但是另外一方面，加密货币亦都方便中国人转移资产，所以2021年中共落了封杀令，全面清退民间的加密货币交易。普通人的资产必须锁在国内，而权贵就在这里疯狂地将国有资产转化为冷钱包入面的不记名代码，洗到海外。北京的消息人士告诉盛雪，中纪委已经专门设立了数字资产分析小组，动用国家级别的大数据和区块链追踪技术，只要你将加密币提现，就能够锁定源头。这个可不是反腐啊，中国的经济很快就要崩盘的，习近平正在做事是抄家。富豪高官无一幸免。好啦，跟住落嚟，我哋讲第三条，同每一个关心台湾嘅人都有关联嘅。
我哋嚟睇睇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见到川普总统寻日周五喺迈阿密嘅海滩发表讲话嘅时候，表示话希望自己嘅政治遗产系和平缔造者。川普仲提到话，美军而家喺伊朗仲剩翻3554个目标，有待攻击，而且好快就会完成。佢话美军正喺度全面咁摧毁伊朗嘅武器库，以前所未有嘅力度摧毁伊朗嘅导弹同无人机工厂，并且将其成个国防工业基地夷为咗一片平地。佢讲到，如果我哋唔狠狠咁打击佢哋，喺伊朗政权可能会喺2到4周内就会拥有核武器嘅。同时他还暗示，一旦核威胁消除了，他美军将会撤离。另外呢，川普还将对伊朗的战争称为军事行动，他说不叫战争。另外他还说，他如果是战争，大家知不知道是有60日的期限，他说这样的话我就不用知会国会的。除此之外，川普他提到战略要地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非常有意思，突然开玩笑说这个是川普海峡，他马上又补充说，对他来说其实是没有意外的。那个即不是故意讲错了川普海的。另外，纽约邮报的报道当中详细地披露并指出，川普正在考虑，如果能够顺利地从伊朗的手入面睇返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那他就会将霍尔木兹海峡正式地重新命名为美国海峡，或者甚至是以他自己的名字的命名呢，真是叫川普海的。那个还有美国中央司令部在今日发布了最新的一段影片，展示了美国对伊朗的海军舰艇的袭击。配文当中写到，几十年来伊朗海军舰艇一直在区域、水域威胁以及骚扰全球航运，但是这样的日子已经结束了。另外，我们看到针对霍尔木兹海峡，他今天传出消息，阿联酋已经呼吁所有的海湾国家联手打击伊朗，尽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畅通运行。另外，昨日川普总统在演讲当中也都提到的北约这些盟友，川普对北约国家他在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当中伸出援手是再次表达了不满，他认为北约选择缺席是一个大错。不过呢，川普总统也都表示说，这个也都是为美国看回的大钱。为什么这样说？因为美国的话每年是要在北约上花费大约几千亿美元的保护来的。但是呢，基于北约现在的这种行为呢，我认为美国现在不必这样做的，这个意义很深远啊。我们看到，另外今日每日电讯报亦都报道说，川普正在考虑要从德国撤出所有美军。而这个呢，亦都是从川普重返白宫之后一直以来都在考虑权衡的这样一个举措。而德国总理默茨最近又很不争气。为什么？他前段时间去白宫的时候还讲得挺好啦，支持美国打击伊朗点点点。 美国回去之后就变了，他们最近两天提到说德国正在竭尽全力的说服美国和以色列和伊朗去达成停战协议。搞没搞错？现在是伊朗不跟美国达成协议的问题吗？而且他提到说直接泼川普总统冷水搞政权更替，我们看看是成不到事的了。天啊，直接这么说。不止这样，莫茨还讲到说之前提到的，他说这场战争不是我们的战争，伊朗战争不是我们欧洲的战争。咁所以川普总统咧，白宫当时就直接回归，佢话乌克兰战争嗰、那个都唔系我哋美国嘅战争啦。另外，亦都系欧洲盟友当中嘅英国首相斯基贤，佢今日又冇咗川普总统。佢嘅采访当中就提到嘅，佢话佢想话佢指佢就系川普啊，川普想将英国拖入战争，我唔上当。佢话唔管佢哋点样嘅说服，我点样施压，我都唔会参与呢场战争。非常明确，佢已经摊牌噶啦。另外咧。我们看到和德国英国相反的是霍士新闻报道，沙地现在已经正式确认将会加入针对伊朗政权的战争，他已经是非常明确的表态的，而且呢其他被伊朗打了国家，这些海湾国家现在也都准备要还击。那来到最新的一个解读呢，就认为说沙地的正式参战这个举动将会改变一切，他说呢这个不再是代理人战争了，而是阵营对他是一个全面的升级，这种格局的转变，这足以在短短一夜之间就彻底重塑整个中东的版图。他密切关注跟着下来的动态，因为一旦地区大国真的正式投入到战场的话，就来回头路了。所以观众朋友怎么看沙地在这个最新参战的做法呢？欢迎留言。另外呢，我们看到呢，其实莫迪总理今天也都是在 X 平台上发了一个最新推文，在朝早的时候他说跟沙地王储本萨勒曼进行的交谈，那个也都是讨论了伊朗目前持续的冲突，他重新在印度谴责针对地区能源基础设施的袭击。我们一致认为需要确保航行自由，并且保持霍尔木兹海峡航线的开放和安全。另外呢， CBS 新闻亦都系引述多名消息人士嘅消息透露，喺美军正喺为中东局势可能升级喺度做进一步嘅准备。咁我哋见到有消息话啦，美国部署号航空母舰已经系被派往伊朗附近嘅区域啦。喺部署号嘅加入唔单止系一种武力嘅展示，亦都预示住可能将会有更大嘅动作要发生。另外呢，仲有就系已经离开美国嘅两艘导向，叫做导抗导弹驱逐舰库克号以及梅森号，咁另一艘系驱逐舰叫做罗斯号，同样已经喺周三从美国起航噶啦。但系目前仲未有公布出嚟嘅目的地到底系边度。咁另外咧，美军嘅两栖攻击舰黎波里号先前已经系从日本出发噶啦。咁目前咧，居民已经系停靠咗喺印度洋嘅迪亚哥加西亚岛嘅港口嘅。咁我另外仲有载住几千。陆战队员仲有水兵的两栖攻击舰叫做权斯号，以及他的两栖战备群，目前呢也都已经是在美国海军第三舰队在核区内航行的了。另外呢，我们看到华尔街日报报道显示呢，有美国高级官员就在近日透露说，五角大楼现在正在考虑要向中东再增派10,000名的地面部队。但是呢，彭博社呢在昨日一个最新的报道当中提到下，他说美国目前来对伊朗要发动地面行动的计划，但是呢正没有向中东地区的这种部署兵力的做法，目的是要保持行动灵活性，实施威胁，并且呢为可能会发生的撤侨行动在这里做准备。另外呢，美国官员还强调说，目前所有的选项依然都是开放的，相关的计划亦都可能随时发生迅速调整。另外，你见到仲有最新的报道，亦都系显示啊，话美国已经系私下里睇向呢啲中东地区嘅盟友喺度通报话，美国目前并冇筹备对伊朗发动地面入侵嘅行动嘅准备。而另外咧，寻日咧我哋见到卢比奥咧，亦都系谈到噶吓，佢话美国完全有能力唔投入任何地面部队，就能够达成喺伊朗问题上嘅既定目标。各位观众朋友，你认为美国准备咗咁多兵力，最终会唔会打地面战？非常期待哈。另外，我们看到美国副总统曼斯呢，昨日也都是谈到他在受采访的时候，他说我们无意的一年或者两年之后仍然深陷伊朗问题，我们正在处理当前的事务，很快就会撤出，到时油价也都将会回落。另外呢，我们看到再看看战场方面的最新以色列和美国取得的战果，再传出斩首消息，那个是伊朗的副总统也都是兼原子能组织的负责人，叫做穆罕默德·埃斯拉米，他是姆美以尼空军。在夜间袭击当中呢是被斩首的。 另外有分析认为，话伊朗而家呢个核武开发计划可能会遭受重大挫折，呢个核武嘅总领导人被斩首嘅咩？另外，以色列国防军喺今日亦证实，佢哋击毙嘅真主党拉德曼部队嘅恐怖分子，名叫沙伊卜。呢个沙伊卜好有意思，咁多年嚟虽然系真主党分子，但系佢一直以灯塔电视台记者嘅身份周围活动，所以实际上就系真主党扮成记者周围进行采访。然后这个沙伊卜同真主党嘅人员亦一直保持住非常直接嘅联系，所以今次系遭到彻底击毙。与此同时，同佢一起被击毙嘅仲有另外一个，亦系同样假冒记者身份仓嘅真主党人员。另外，根据最新嘅消息，我哋见到美英联军亦系今日成功击中咗喺伊朗中部嘅亚兹德嗰、那个呢、这个地方系伊朗嘅处理设施嘅具体所在地。另外，我哋都见到布什尔空军基地今日再次遭到美军同以色列军队嘅强力打击，而布什尔寻日嘅核电站同埋核设施亦遭到咗严重嘅袭击。另外一方面，以色列继续对德克兰发动大规模嘅空袭行动。据悉，现场有卫星干扰器被彻底摧毁咗。一摧毁之后，我哋见到首都德克兰嘅某啲地区，居然能够接收到伊朗国际电视台等反政府卫星嘅影片频道嘅。呢个系伊朗民众反馈嘅消息。另外，我哋见到以色列时报亦都有报道指话，也门胡塞武装佢哋今日28号正式向以色列南部发射咗嘅弹道导弹，正式加入到呢场伊朗战争当中。其实寻日其实佢哋亦都搞咗个电视讲话，话大家可以睇到，就系宣布我哋确定要参战啦。而以色列军方亦都表示，佢哋其实已经系真嘅。相关方面发现，佢有一枚系从也门发射咗嘅呢个导弹，并且随即使用咗嘅防空系统拦截嘅威胁。而也门政府在今日发表了一份声明，公开谴责了伊朗通过他支持的武装力量正在将也门强行拖入到地区冲突当中。另外，其实也都有也门的抗分析师认为，今次袭击可能只是一次性的提，也就是说胡塞武装打了一次的可能就只有这么一次，因为胡塞武装目前正在努力平衡来自伊朗的压力，因为伊朗方面可能要求他们介入冲突，而另一方面亦都要平衡可能会引发美国、沙地或者以色列报复武的风险。另外，我们见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消息，就是以色列的盟友乌干达再次表态。前段时间他的军方首脑已经表态说，只要以色列需要，我们随时准备好加入帮助以色列的战斗。而在今日，他的军方首脑再次表示，乌干达军队最多只需要2周时间就能够攻占德克兰。哇哇！如果以色列需要我哋嘅帮助，我哋随时准备帮手下，亦系再次一个表态。诶，你认为呢个乌干达真系可以喺2周内攻占德克兰咩？欢迎留言下。另外嚟到，与此同时，伊朗对海湾国家，仲有就系以色列发动咗呢一种报复性打击。佢睇到巴林喺截止到今日上昼嘅前24小时内，拦截并且摧毁咗20枚伊朗发出嘅导弹，以及23架无人机。而阿曼的塞拉来港亦都是不幸遭到了2起无人机攻击。阿曼在战争发生之后还是依然始终如一地支持伊朗的，结果今日再次被骚扰。我们的科威特民航总局今日亦表示，科威特国际机场今日再次遭到这么多架无人机的袭击，他的雷达系统亦都遭到了非常严重的损坏。另外，我们看到霍士新闻证实，伊朗在昨日周五对沙地的苏丹王子空军基地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的攻击，在我们报道当中亦都已经提到了，是造成了12名美军士兵受伤，有多架美军的加油机亦都有受损到他的程度，他们提到。另外，最新的消息显示，上个月2月28号的时候亦都是在空袭的第一日，大家可能还记得，就是发生了伊朗一个叫做米纳布学校，当时说受到了导弹袭击事件导致170名学生丧生的事。我们可以清楚看到，中共媒体以及伊朗媒体都在大肆渲染，这个是借机抨击美国干涉。现在又看到有一名学生家长站出来发声，他想反映他是什么情况呢？原来是革命卫队竟然将军用雷达直接架设在学校的楼顶上面，等于是亲手把这个学校变成他们一个军事目标。所以这个也都很清晰淡样印证了他之前美国战争部长所讲过的事。他说伊朗极端政权其实就是把自己的人民完全武器化，他们就是专门躲在人民的背后，然后呢再把责任全部推卸给美国。他想到不止这样，伊朗叫做大不里士的当地居民昨天是向摩萨德，就是以色列在摩萨德举报的一座清真寺， 点解呢？佢哋话呢座清真寺正喺度被当局用作巴斯基民兵组织嘅一个重要嘅驻地。结果寻日我哋睇到以色列国防军亦都系对呢处清真寺实施咗嘅定点打击。扣。咩随后我哋睇到其实目前呢种战争仲喺度继续。但系而家已经有越嚟越多嘅伊朗民众喺度同摩萨德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展开合作。佢哋亦都系喺度協助揭露当地呢一种镇压部队嘅具体位置。在摩薩德前几日已经发了影片，请你负责给我们提供位置，我们的负责打击，所以被伊朗民众点个赞。
近日香港再度扩大了国安法的执法范围和权力。香港无线电视新闻报道，港府23号公布新修订国安法，试图没收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的资产，引发港人的担忧。新修订的国安法规定入面加入了在严重案件入面充公相关财产的条款，例如被判处监禁10年以上，而且法庭判定犯了危害国安罪行，就可以下令将这个人的所有财产充公。今年2月9号黎智英被判20年监禁，而这次新修订亦都具有追诉力，亦即是说即使当事人是在相关法律生效之前就已经被定罪或者判刑，新规定同样适用。早在2021年5月，香港保安局就冻结了黎智英的个人资产，包括了持有的市值约4500万美元的一传媒有限公司股份，以及名下三家公司来香港本地账户的财产。自从中共通过暴力镇压反送中运动强制借款香港之后，香港就变得越来越中共国化。港府23号公布的国安法修订还加入了另一项新条款，在港警以国安调查名义要求配合的时候，如果拒绝交出手机或者电脑开机密码，最高可罚款10万港元以及监禁一年。随后多国也都因此发布了赴港旅游警示。
过去中国靠卖地搞房地产，现在房地产崩了，政府没钱了，这个用他的权力想各种邪招，这也盯上了富人嘛，就是各种乱象，就这种国强不国的人，这不是个政府，这是黑社会的那种。
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新闻，再会。
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节目结束之前，请欣赏一首乐曲。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多谢你收听希望之声。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嘅国际广播电台。